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Hello， 我是今天的特派主持人小访。
上次啊，我们呢邀请了小访来分享了马祖那一集的节目，那我们吸引了很多听众热烈的回复哦，那呢也引起了就是马祖那边很多的厂商还帮我们做转分享，那就是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小访呢，他出外景哦，小访今天呢人到了花莲去，那顺便呢跟我们做了一个花莲当地的一些旅游的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就请小访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Hello， 上次呢，我们的麦马集团非常非常的成功哦，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上次卖完马之后，今天要大家帮他介绍一个骨灰级的麦花集团的元老，同时呢，也是我们资深帅哥协会的理事长，我们的基伟哥。
好，谢谢大家哦，来大家各主持人 ，Grass 好，那消防好，我是基伟，
我是花莲回南活青年旅馆的负责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基伟哥，我们之前是卖马，我们这次要来卖花、哦、
而且你刚才竟然还说我是骨灰级的啊，资深的。哦，对，
我们待会生命产业就进去了，就是马上骨灰坛就进去了。
听说前一阵子这个股票一直飙，
对对对，就当不了航海王，至少我们还可以当一个地藏王。好，那吉伟哥他本身呢在花莲那边哦，他有经营自己的一个旅馆的事业，对不对？那小访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吉伟哥他在花莲那边的经营的一个事业状态吗？
就是啊，大家我不知道 Firas 你有没有来过花莲哦，你有来过，你通常来花莲你会选择怎么来花莲？
花莲基本上就是坐火车吧。
对，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开车很累，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坐火车。那坐火车你知道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就是一下火车就可以开着玩，有没有？
对，
旅馆非常非常的特别，它一个口号是说你只要一下火车60秒开启玩乐模式。为什么？
就在火车站前面。
对，一下火车一出站正前方看到一栋整栋绿色的建筑，就是我们的回蓝窝。那其实回蓝窝有我第一次认识吉伟哥的时候，吉伟哥就说啊，你一下火车就会看到我。我想说哈 ，Are you sure？ 一下火车就会看到你是站长小姐吗？
检票人员
完全不需要给地址。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开始跟吉伟哥的缘分。嗯、那我们还是蛮想听吉伟哥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是蛮好奇的，就是一般我们都讲我们要去住旅馆，但是你特别每一次都会跟我说哦，我们是青年旅馆。那您的这个青年旅馆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的 hotel 的旅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OK， 我想说很多人对青年旅馆这个名字、哦、会有一点误解，会觉得好像是年轻人才能够来住的。不过其实这个是它这个名词其实源自于德国。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因为有战后婴儿潮，所以有一阵子是那个房地产大爆发，
出生人口很多，
对，人口很多，
需求很多，
对。可是后来年轻一辈他们人就变少了嘛，所以很多的空置的房间，还有就是这个很多的公司行号工厂，他们有空很多多余的闲置的宿舍、嗯、学校里面在放假之后也有一些空余宿舍，所以他们就想说哎呦，那我们就把这些呢拿来当作是一个提供给旅行者一个很方便住宿的地方，所以 hostel 这个名词是在德国开始，青年旅馆是从那时候，很多人他会帮跟 backpacker、哦、就跟背包客会连接在一起，他主要的整个居住的形态是以床为贩售单位、哦、那所以他会是有点像宿舍一样，所以他又有一个叫做 dorm room 的这种概念，或者宿舍的概念、嗯这样子、嗯、dormitory 的这种概念、哦、那可是 渐渐的呢，你整个青年旅馆的发展，它会变成是从青年之家再往上一直走，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已经 upgrade， 就已经升级了。它虽然还是以床为，它保有了青年旅馆的最原始的贩售形态，但是我们因为这种会喜欢这种旅行的人，他其实有很多的特性是比较独特的，比如说喜欢分享，喜欢 DIY， 凡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做，然后喜欢呢跟人家有互动，所以呢，我们的房间里面是没有只有床，有，可是我们已经把浴室还有这个卫浴已经都纳到房间的基本配备里面去了，不是在外面。可是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电冰箱啊，也没有电视机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把这些全部集中在我们二楼的大的交易厅，所以现在的青年旅馆一般来说都会有比较广的一个交易厅，而且通常都会有厨房。
对啊，所以像我这对结尾哥，我自己就是有去住过一两次嘛。那我觉得那个非常特别，就是说你对青年旅馆的印象就是进去会有个大通铺，然后就超级多各型各色的，但然后就会很怕说，像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怕吵，对，就是就觉得哦，我有点害羞。那所以基伟哥一开始邀请我去住他，那我就死不去，就是拒绝很多次。然后就有一次就发现说，哎，其实他们的房间跟我们认知的情侣不太一样。
对
对，就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适度的独立的空间，
对，都会有一些椅子，所以我们也有拉帘啊这些东西的设备，还有一些个人小隐私的空间。啊，这也就是我们讲就比较进阶型的这个青年旅馆。那我们在成立半年左右就获得全球有一个叫做 Quashto 这个网站，叫潮旅，这个网站的它在全球30,000多间的青年旅馆里面，它挑选500间推荐的旅馆，我们旅馆就入选了。
哎，基伟哥，那上次我记得啊，就是有一次你跟我说，我就会跟你说，我觉得你们家的床很好睡，不知道是我就是你们那个冷气是有放什么安眠药之类的。然后你就跟我说一句，我倒印象很深刻，说对啊，因为你睡的不是我的床，你是睡花莲。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做旅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认知啊，我觉得这个认知是所有做旅馆的人都要有的觉醒，就是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旅馆来花莲，他一定是因为他要到花莲才会挑选一个旅馆，所以他到了花莲以后，其实他整个包括他睡觉的氛围、呼吸的空气都是花莲，所以他会喜欢上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的状态，也是因为花莲。所以我们让大家在居住的这个成本降低的同时，能够比较更深入、更长的时间可以跟花莲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反而是比较去推广花莲的深度旅游，还有花莲比较属于文化型的、体验型的旅游，这种形态我觉得我们是很多的。
那刚刚吉伟哥您就是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出去旅行真的是以那个地方为主，而不是以饭店为主，所以呢我们其实很多的旅行者他们会把自己在住宿的成本压缩到最低，那会放更多的预算是在参加一些当地的 local tour 的部分。
是，没错。
那其实你们也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呢在经营这样这个 hostel 的部分，其实交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交易跟互动。
对，那房间可能就只是说，提供一个可以安全而且干净的空间让大家可以睡觉就好了。那其实呢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当地的人以及呢当地的一些环境来做一个互动与交流。
旅行者互动，
对对对
对，
好像我们自己到其他的国家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干净的 hostel。 那呢其实我们很在乎的就是和这些旅者之间的互动，那同时呢也可以了解除了这一个国家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独特的一些知识，那我觉得这就是 hostel 很棒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因为自由旅行的人，其实他很容易因为在旅途中结识不同的伙伴，或者是得到不一样的资讯，就会去 change 他的这个，会去改变他的旅行计划。所以在我们整个青年旅馆里面，是一直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旅行的风气。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像吉伟哥的麦花集团有很特别的是 ，Firas， 你之前来花莲啊，你大概都会去走哪些景点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去参加泛舟啊，或者是清水断崖那边的一些景点，那也有做过露营的活动。对，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只有去2天1夜，所以也没有玩得很深。 对，那所以今天看能不能请我们的吉伟哥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更深度的花莲的一些景点旅游。
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我大部分都听到太鲁阁啊、
七星潭啊、
鲤鱼潭彩船啊，我觉得你还有什么泛舟跟露营，我觉得你已经好棒棒。这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提到骨灰级的玩家嘛，我们就来听一下骨灰级的玩家怎么玩花莲。
哎，你说我是骨灰级，其实应该是说资历啦，哈，因为 我本身就是年纪向上，就是我是1966年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还能叫青年吗？就我刚才讲过说，你是其实是你整个旅行的形态是自由的，你就会感觉上自己变年轻很多。那我们现在在花莲有比较一些，像刚刚其实 Firas 有提到的这个泛舟啊什么，大概都是20-30年前就已经兴起的花莲的旅游的一个形态。那现在的活动更多啊，更多，那包括山里面海里面的都很多，像刚刚你在 海上的，我们就包括赏金这些比较属于自然生态这一级的，或者是我们会建议每一个台湾人至少都一辈子都要有一次的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看花莲的日出，所以我们会在清晨3:30起床，带着大家去这个划独木舟，不是泛舟，独木舟两个人一艘的，然后从崇德下海，然后会经过这个全世界三大奇观，然后就只有三个地方有这样的奇观，淡蓝色牛奶海就是在清水断崖的底下海面上面，你好像在一个果冻上面划独木舟，然后去看海面升起的一颗鹅蛋黄非常漂亮的这个日出，整个天上的云是霞光万丈，像火烧一样非常漂亮。
所以人家以前是去阿里山看日出，我们现在要先去泛独木舟看日出。
人家说阿里山看的是云海，那我们看的是大海，都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日出。
我觉得吉伟哥他把这整个画面形容得超有画面的耶，我觉得好像我人现在已经在就划独木舟看日出了。
欢迎。
而且我要补充说明哦，吉伟哥他们家有一间房间可以看到日出的时候有一个金色山脉，大家如果就是疫情解封之后可以去回来，我一定要指定住那一间。
因为花莲是狭长型的，所以他我们5分钟就可以到山里面，不，10分钟到山里面，不要太夸张，10分钟就到海边。所以这个日出的这个海边的日出呢，它会映照在整个中央山脉上面，所以你看完日出以后千万不要这个只执迷于海上的日出，你记得要转身看看整条被日出的金黄光灿照的这非常漂亮的中央山脉。那你说金色山脉在哪里？其实它就在台湾，你在花莲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一条非常壮观的金色山脉，绵延数百公里的金色山脉。
Firas， 你有没有很后悔没有跟我一起来？
没有，我跟你讲，金色山脉，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啤酒。但是我真的刚刚讲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好美哦，就是我们先面向海边，我们去看的那个日出升起来那个壮阔的景色，然后再转头看到整片金黄色的山脉，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好漂亮哦。
这是老天爷是给我们花莲人的啦，所以我们花莲可能很多人会说可能花莲交通不方便啊，或地震啊台风啊，可是他给你关了你一些门，他就会给你开一些窗，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些美景也是世界级的。不过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往山里面走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这个玩法。
等一下吉伟哥，那个你刚才有说到就是除了独木舟之外，你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说到一个赏 金？
对
对，但是赏金啊，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我今天去哪里哪里看都没有看到，好可惜哦。
这也是运气成分比较高的。
可是吉伟哥跟我说啊，他们有一个就是伙伴的赏金船，每次出去90%都可以看到金鱼，没有看到金鱼还有保证看到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吉伟哥？
那其实是因为是这样讲啊，就是我们要先了解金跟豚其实是同一科的，所以其实你有时候很难分辨什么是金什么是豚，海豚啊哈，那其实在花莲的外海有一条叫做这个洋流叫做黑潮，在黑潮它其实它是等于在海里面的高速公路，所以各种从小到浮游生物一直到大到鲸鱼都会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借由洋流带着他们走，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顺路的 在这路上你很容易碰到他们，所以相对来说发现率是很高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出海的话，我们现在是跟多罗曼赏金合作，那他们出海的发现率，鲸豚的发现率大概都在90以上，90%以上。
为什么他们跟其他人比起来特别厉害啊？
有几个是我们一定会跟他合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他们在出海之前，他们非常坚持一定要有黑潮文教基金会的老师、志工老师帮大家先上一场海洋教育的课。我觉得这个尤其家里没有小朋友的，一定要让他来听听。哦，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减速？为什么我们要海洋清善？这不只是观光了，这是一种教育。而我觉得台湾要能够，我们要立基于台湾永久资源发展的话，这种海洋教育是，因为我们只有海鲜教育，我们就海洋文化，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海洋文化。我觉得这些都是从孩子们开始，然后我们大人其实现在做都还不晚。然后我们出海以后呢，是由黑藻文教基金会的这个志工老师当作解说员。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出海的时候，很多他那个船长其实眼睛都很好，他们可以看眼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然后有时候数公里之外，他可能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鲸豚喷出来的水汽，他就知道那个地方方向就会有。而且其实赏金公司的船彼此之间都会互相联络，好，那你就看到其他公司的船就噗，就直接加速就往那边冲过去了，而且就直接就绕着鲸豚就一直绕，然后叫他赶快照相，赶快照相。其实我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正在吃早餐，然后突然间有一群人跑到你家，
就会搁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那个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打扰。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到海洋公园里面去看那个被关起来的鲸豚，那个心态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你是去感觉上你不尊重人家。那可是我发现，像黑潮的不是那个多罗曼的船，他们是开过去的时候越接近，它的螺旋桨速度是越缓慢的，所以相对来说对于鲸豚他们是很友善的。所以有些时候固定在花莲外海这一带活动的话，这些鲸豚他们其实都会认船，
我是塞的丢啊。
对对对，所以多罗曼的船一到过来，那船尾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很好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场，然后他们都喜欢来玩那个船尾，然后会跟着船走，还要把你当伙伴。
所以就是鲸豚也会说，哎，那是我朋友啦。
对对对对，我朋友来了，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为什么常常会说那个发现率会比较高，也是因为这
样。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是认团队的，就是这个团队的船，他们认的这个目标，
这个船让他比较舒服吧。
是，
对。
那对，但是我觉得吉伟哥他刚刚也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四面环海，所以其实我们的海洋教育真的要从小就要把它建立好，因为我们真的是靠这片海来吃饭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不要只是认识海鲜啊，就是只是觉得啊鱼很好吃啊，什么鱼什么鱼，但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这个整个大自然的一个文化，包括像是如何让这个海洋能够永续生存，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教育。
对，
而且这个部分啊，我要讲一下，我一次被吉伟哥嘛，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有一次我来找他吃一个便当，然后因为我那一天就忘记带免洗餐具，然后呢就打开
卫生餐具，
卫生餐具，然后就打开一个筷子，吉伟哥就说：“来说十次，海豚，我对不起你，海豚，我对不起你。”那吉伟哥，为什么这种免洗的筷子跟那种吸管对海洋伤害这么大？
因为它的形状对于鲸豚来说，他们眼睛并没有很好，所以他们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他们最喜欢吃的那种小鱼类的食物，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把它吞进肚子里面。所以有很多这个冲上海沙滩上面自杀的这些鲸豚，经过解剖，他们的肚子里面最多的就是牙刷跟竹筷子，还有吸管。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跟听众朋友说，就是要爱海洋，就是其实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都可以开始注意。
你也许会说哎、欸，我都丢在垃圾桶，我没有丢到海里面去。可是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垃圾都还是在用掩埋法处理，像花莲就是没有焚化炉，我们都要送到别的县市去啊。那像这样掩埋的东西，最后终究会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去，或者是它所谓的回归，有可能就会进入到动物的肚子里面去了，有很多会经过河流进到海里面去，所以有些时候你不小心你吃了一根竹筷子，有可能几年之后它害死了一只海豚，所以我们就尽量减少食用了。那当然我们也不要用这样子去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可是我希望从自己开始做起。
嗯
嗯，
对，这个还是要去做一些推广哦。那像是我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一些减塑啦，或者是推广一些免洗的用一些卫生餐具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从自身做起，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友善的。
对
对，那刚刚我们吉伟跟我们聊到的是以整个海洋的一个生态来讲，那我们知道花莲其实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景色，那至于往一些山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景点可以来做推广的呢？
OK， 大家可能对于花莲一听到花莲要到花莲玩，大概都会先想到太鲁阁，那太鲁阁可能就是沿着太鲁阁峡谷进去，像燕子口啊、哦、那个这个天祥啊、哦、这些地方，其实现在有一些比较属于进阶级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我们会去走一条叫做追鹿古道，追鹿古道是管制区，所以它每天
是
要是
追着鹿吗？
不是，是追是那个一个金字边的，就是追字那个追、哦、
尖尖的那个追，
对，尖锥的锥，鹿是那个我们在跑的那个鹿的头上在长一个鳞，
哦，上面一个鳞，
双目鳞下面一个鹿。
对，
我以为是追着鹿跑，那条鹿就要一直有一只鹿在前面，然后就是跟那个前面掉。
听起来好累哦，就要一直追着鹿。这是什么铁人三项的行程？
追鹿古道，它以前是这个，原来是太鲁阁族的这个猎道啊。那在日本人过来理番的时候呢，他们就再把这个猎道稍微再扩充了一点啊，它扩张了一点以后，它就便于他们运送。大炮，他们是推着炮车进到这个太鲁阁最里面去，然后用大炮跟飞机上的毒气把原住民太鲁阁族从山里面轰出来。哇！那出来以后呢？那他们后来就把这条路整理完了以后，就会变成是在接上合欢月林古道以后，它就是我们中横公路的前身了、啊、哈。这条就会可以直接就翻到台中去了、啊、所以邮差呢就透过这个路呢每一天就这样子走、啊、每一天出发一个邮差背着信呢就去变成是一个输送带一样，他们叫做邮便道，他就把这个信呢就往这个台中的方向透过月林古道往台中送过去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在日据时代的这个邮便道，那在日据时代之后呢，它就留下来后就变成是一个我们现在说做观光的话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条古道。那在这古道最漂亮最著名的景点是什么？就在它最高的地方有一个追鹿断崖，它是目前在东亚最高的这个山里面公路可以走得到人走得到的断崖，它是距离海平面是765米，非常的高，一座半的101大楼。
这样子要走多久啊？
它其实因为原来是10公里长，然后因为现在山崩断掉了，所以我们只能够从燕子口进去，燕子口原路回来，3.1公里来回，感觉没有很长，对不对？
没有，吉伟哥，你知道平平的跑到3公里跟知道攀岩的
斜坡的，
对，3公里就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你这个讲得很好，因为不过我觉得，因为在途中我们有很多的美景。很多的景点，而且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它很多的植物生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你沿途有非常多东西可以看，可以研究，可以记录，所以其实
那会有资深帅哥讲解吗？
如果我在的话，我们是走的比较慢的、啊、
要先预约。
对对对，我建议大家到追鹿古道的话千万不要只是就为了爬山去，然后就爬上去就下来，其实沿途有非常多的东西，而且如果你对这个太鲁阁族跟日本日据时代的时候有的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你稍微先了解一下，他沿途也有一些解说牌可以看，你就可以知道说当初其实战争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是赢家，大家都是输家，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面牺牲了，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面跟他的家人分离了、啊、那可是你也可以透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古道的巡礼呢，你也可以得到一些身心舒畅的这个行程，
心灵都升华了，
对对，身心皆舒畅。
哎，那吉伟哥，这个追鹿我知道蛮多的，这种登山步道都必须要经过申请，那这个追鹿古道它需要预先来做预约的动作？
对，它需要预约，它在一个 两个礼拜之前哈、哦，不，对不起，现在要更早，现在要两个月之前就可以开放预约了，啊，他你必须要到他的网站里面去登记，在网站里面登记了以后呢，如果名额满了，一天96个名额满了就没有了。
哦，一天才96个。
啊、对对对，啊，如果是假日的话，会多到120几个。
OK。那吉伟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安排这样追鹿古道的一个行程啊，它大概要安排多久的时间呢
？OK， 追鹿古道本身大概是一天来回的行程，但是一样的道理，你就好不容易到花莲了，那它只是行程之一，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如果到花莲的话，至少你要给花莲至少两个晚上，因为路途遥远，如果你从北部来或者甚至从中部来的话，你可能你得花半天的时间在交通上面，
是，
所以你两个晚上你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白天在花莲跟花莲互动。那我会觉得说，花莲其实如果你比较仔细的去做估算的话，它有纵谷线可以走，有东海岸线可以走，哦，有在北区的话就可以走太鲁阁这一条横的纵横公路，这条线可以走，其实可以走的这个景点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其实都比较不是用路线在规划行程，反而是用活动在规划行程。像 Firas， 你有没有听过溯溪？
溯溪有，
对，
对花莲那边的溯溪蛮有名的，
啊，溯溪一般感觉上就是到冰凉的河水里面去泡泡水这样。可是在花莲的这个溯溪其实因为我们的水的矿物质非常的多，所以它在这个溯溪的同时也是在做皮肤的保养，啊，然后这个都是天然矿泉水，然后它会有一些些的难度，也是一种身体的训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很多的公司行号甚至于家人一起来，它都会有一些团队团结合作，哦，协作的一个
team building 的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只是泡在水里面而已。然后，现在我们已经不只是在夏天溯溪了，我们连冬天都溯溪。
那不会太冷吗？
我们都穿了比较保温的防寒衣，哦，就是像潜水员穿的那种防寒衣。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冬天的溯溪一定会安排。最后的终点是一个非常棒的野溪温泉，
哦，就是爬完之后还可以去泡泡温泉。
对，非常棒的野溪温泉，我们都会在河边挖一个洞，然后把这个温泉呢倒到河边去，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温泉泡完以后，又到河里面去再泡冰凉的河水，就可以洗这种天然三温暖。
谢谢纪伟哥，你错过一个我最瞩目的重点。
什么？
就是你知道大家出去就一定要好玩，加上另外两个字叫好吃。
对，
我印象中你们都会找师厨去煮饭。
对
啊，怎么这么好？
是不是他是不是重点没有讲？是不是？
不是，你们还没问到好吃，
糊弄我们没有讲，这太过分
的。
你们还没问到好吃吗？对，现在因为我们有大厨房，好，那你所以你如果说今天你在花莲，你至少有两个晚上的话。我会建议你，因为可能你会想要去逛逛花莲当地的夜市啊，或者是到有名的餐厅吃吃。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选择是，干脆就不要出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把花莲很棒的在地的师厨主厨呢，请到我们的大厨房，我们有六口炉子哦，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多可以到25个人的这个用餐的一个空间。那师厨呢，他可以根据事先跟你讨论的这个内容。直接用花莲本地最地道、最这个最好吃、最天然的无毒料理，用花莲直抓现送的这个定制渔场的海鱼，啊，然后就做菜给你吃，直接在桌边料理这样子。
哦，就等于是用最当季的食材来帮我们做无菜单的料理耶。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你们去野溪的时候，好像现场也有私厨，对不对？我要问这个。
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吗？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我们另外有个叫做野溪，野厨，
对不对？
对啦，
野厨，
那个，叫野厨，那不叫私厨，野厨是我们直接在，哦，像在白豹溪啊，白豹溪这种清水自然清水的这个生态区，我们会直接在河水上面架设烤肉台，
是不是很酷？
然后餐桌，然后大家站在溪水。 里面，冰凉的溪水里面呢用餐，而且呢这个小鱼就在你的脚趾间这样子钻来钻去的、哦、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花莲其实有四大族群、哦、所以在花莲讲族群融合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最能讲的、哦、因为谁也占不了便宜，就是原住民、客家人，还有我们原来从大陆过来的，我们以前讲的叫外省族群，还有这个说闽南语的台湾族群，大概都是各占25%，都
各、哦、就刚好四分之一这样子，
各占四分之一。所以大家刚刚进花莲啊，在这个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就是以前的花莲师范大学那个师范学院那个地方呢，左手边会有一个一个雕一个。雕像，它的雕像有四个面、啊、就是这刚才我讲的这四个族群的脸谱，然后上面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个脸谱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看，除了这四个脸谱长者的这个脸的图像以外，在他们的前面就是各个族群他们惯用的生活上的器具都就放在那个地方，就代表了花莲其实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传统的文化是非常多元的。那讲到原住民呢，我们就会提到说花莲有很多族，花莲有六个族在这边、啊、最大的族当然是那个
阿美族，
阿美族，对
对对对，阿美族。那阿美族的这个习俗里面，他们生活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巴格浪，不知道你们听、啊、巴格浪，
巴格浪，
哎，巴格浪、哦、这个我
是巴格浪
我没有办法，
那
可以九格浪吗？可以巴格浪吗？那巴格浪是什么呢？不就我很难用华语来翻汉语来翻译说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住民的这个族群里面，他们 家族里面、哦、发生的，比如说如果发生欢庆或者是死亡啊、一些情绪上比较容易有高低起伏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事件的时候呢，大家的情绪都很高亢或者是很低荡，那家里面的长者在事件大概经过一阵子以后，他认为说应该差不多了，要结束了，他就会把全家族的人都带到河水里面去。因为阿美族呢比较不擅长做打猎，他们是捕鱼农业为主、啊、所以阿美族人非常喜欢水，非常会打鱼，那他们呢就会让全家人在河边呢共食、啊、可能抓鱼啊烤鱼吃，然后族长呢或者是族里面的长老耆老会带着族里面所有的人，家族里面所有的人全部将身体泡在水里面，让水悠悠的从你身上流过去，然后他会告诉家里面，这是一种文化了，就是你仿佛你身上所有高亢的情绪，你所有悲伤的情绪都随着流水就这样子缓缓的流走，缓缓的流走，缓缓的流走。他的意思是我们其实现在进行的仪式它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说是一种 reset、啊、我觉得最接近的是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叫做生活重置，或者叫做重新开始refresh， 重新来一次的感觉，所以重生、哦、也可以这样子讲。所以 Baklang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在野厨的时候，大家总不是只是在那边等着吃烤肉吃饭而已、啊、那我们呢会去河里面看，花莲河里面很容易捡到的墨鱼，还有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 Baklang 文化，然后跟你最亲爱的人带着你全家大小就静静地坐在河水里面，享受那个非常干净清澈的河水在你的身上这样缓缓地悠悠地流过，那个感觉真的很棒。
那机会哥，我下次我电脑坏掉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机会哥你来帮我的电脑 bug浪一下
所以 bug浪等于 reset 的意思
对对
对,
对，
其实是一种生活上的 reset。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到花莲来玩，为什么花莲土会黏人，是因为它可以，因为也可能因为交通比较远啊、哦，所以它会让你觉得好像人生到了花莲一趟以后再离开，你会有一点人生重置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现在尤其像我跟 Firas 都在台北，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是比较常去妈祖嘛，那吉伟哥在花莲，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两个地方都会有一种可以把自己原本的压力 放下来，对，然后能够真正享受一下生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放慢我们的脚步哦，因为其实在大城市里生活是非常非常压迫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两天的时间，我们到花莲那边去沉浸在大自然里面，那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巴格让，它顺便可以把我们一些烦躁的气息哦给带走，然后呢又可以享用到美食。我觉得刚听完之后我都很想做预约
好，你讲到这个，我因为刚刚既然讲到原住民，我们就在我可以再讲一个活动吗？
可以可以可以
啊，我因为
你今天就是来卖花的，好好卖。
花莲其实是在玉里地区哦，花东纵谷接近南端，玉里、富里、池上、台东街交界这个地方，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稻米生产基地。啊，那尤其是在接近海岸山脉的内侧这一边，就是193县道，号称全台湾最美的县道。193县道的内侧有一个春日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叫做芝罗部落。芝罗部落附近呢，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原住民艺术家尤喜夫先生的这个故乡啊。那当初齐柏林导演在拍《看见台湾》的时候，他在这个飞机上面看到这么大片的稻米，拍起来非常的壮观，而且他也常常在这个芝罗部落呢，直升机降落了以后，在芝罗部落跟当地的耆老聊天啊。那他有一天他就想说，他很想要拍摄在稻田里面，能不能像拍以前在国外有的那种麦田圈的感觉。那于是透过他的这个登高一呼呢，当地的原住民呢，他们就因为刚好原住民他们有一个文化叫做米八六文化。米八六文化的意思就是说，我家有农忙的时候，大家就那一天家里面就不要排事情，全部都来我家帮忙。然后你家有农忙的时候，我们呢也都不排事情，我们就都去你们家帮忙。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出去外地工作啊什么，家里人口不足啊，每一家都要农忙，那这时候呢怎么办？所以我来帮你，你来帮我，在原住民的话里面叫做米八六
啊，就互相帮忙的意思。
对对对，就你帮我，我帮你的意思啊。啊，那他们在割稻子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米八六的文化。那这个稻子割完以后，大家就会坐在稻子边的田埂上面吃饭，那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忙完了，大家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温馨的，
庆功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那齐柏林导演呢，当初设计的时候呢，他就设计了请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呢，根据他的这个设计图，在稻田里面先割了一些稻子，把这个形状刻出来，就割成什么形状？一个大脚印，而且它是好几个大脚印。所以他各位如果今天有机会的话，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你可以查一下巨人的脚印，看见台湾，你就会看到齐柏林导演那个时候在稻田里面割出来的那个壮观的脚印，从飞机上往下拍，空拍，
因为一个巨人向前走，这样
对对对，朝北走过去的感觉非常的漂亮，一路延伸。那他们的庆功宴当然就是坐在这个已经割空的这个脚印的中间吃饭，所以呢后来就发展出了一个活动叫做稻田餐桌。
哦，就是我们小脚脚在大脚脚里面吃饭。
对对对，我们一群人坐在大巨人的脚印里面吃饭，而且这个其实每年都有限定时间，因为只有在割稻子的时候他会先割一块起来割成脚印，然后大家在这边参加活动，还有参加他们的农事体验，一些原住民文化的体验，包括做他们阿美族的那个亲人带啊。然后吃他们的一些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些传统的美食，然后还有做一些稻米的这个文化产品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一整天的部落体验也是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在推的。另外还有个在山边的高山森林基地。
等一下，吉伟哥，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餐桌体验的一个活动哦，它每年大概会在什么时间点举行？
哦，因为割稻子的时间大概都在六月跟十一月，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六月的活动就取消了，非常可惜。不过我们对于十一月的稻田餐桌还是非常的寄予厚望，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到我们回蓝窝的粉丝团，我们有开团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说，名额有限。
是我们的回蓝窝的一个粉丝专页，我会把它贴在我们的资讯栏上面哦。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有想要去体验，那甚至在十一月参加这样一个稻田餐桌的活动，都可以来跟我们吉伟哥做联系。
好的，啊，
那、欸、好，
九尾哥，我记得啊，那个人家说另外一个，你知道，就董事长游台湾，我记得你的游程好像有一个特别的 keyword，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不会 Google 什么字、
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多年的、這個、
董事长，
不是，这不是董事长，可是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外语导游，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根据我自己个人亲自带的团呢，特别给他取了一个团名，叫做《董事长花游记》。
对嘛、啊，就是董事长嘛，
然后会比较以个人的观点跟我自己的这个步调跟我们切入的角度去看不一样的花莲，所以会用比较属于独特一点，然后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一点文艺气息跟文化底蕴的方式去呈现大家心目中可能以前没有印象的花莲。
嗯，所以大家就是 Firas 会先把那个回蓝窝的连结放在上面，那大家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董事长花游记，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那吉伟哥，我还是蛮好奇，就是除了这样子的玩之外啊，因为我自己其实蛮在意吃东西这件事、嗯、那如果说今天我的人数很少，我没有办法自己请私厨来为我料理的话，那在花莲还有什么地方是你比较推荐
啊？其实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这些呢，都是你说我们把私厨请来过来，那个相对的时候是要需要团体，那如果个人的话，你如果不喜欢逛逛夜市的话，像我们有些这个好朋友的餐厅啊，像加咖喱啊，或者是定制鱼场三代目啊，或者是龙格斯特，这个创意料理啊，创意料理厨房很多。其实花莲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个料理，也很多是外国人在花莲开的特色餐厅，非常多值得吃的。有时候就是只怕你没时间，不怕你来吃啦、啊。
是，那刚刚呢，我们其实吉伟哥有跟我们提到，就是呢，我们在花莲可以做一些收到的一些体验呐、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以台湾现在的观光旅游来讲，有蛮重视一块就是体验旅游这件事情。
没错。
那如果说呢，我们到了花莲呐、啊，我们除了体验这样子一个收割的一个经验以外，那如果我想要去体验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文化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行程可以来推荐呢
？OK。刚刚有讲到的一个是比较属于农事体验的原住民文化，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原住民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他们很会打猎，所以在我们海线、啊、东海岸这一边有一个部落呢叫做高山森林基地，高山部落
它是很高吗
其实没有很高，因为东海岸山脉其实真的就不高。
那要走很远吗
蛮远的、哦、我们这边过去在基旗，在基旗大概车程要一个多小时，不过这个地方是很漂亮，不但很漂亮，是很特殊，是因为布农族一般他们善于打猎耕作，所以他们一般都在中央山脉的这个领域，传统领域都在中央山脉。那唯一一个从中央山脉下来，穿过花东纵谷，再翻越东海岸山脉到海边的布农族部落，目前唯一一个就在花莲的高山部落、啊、那这个部落的基佬呢也非常用心的去规划了他们在他们这个传统领域里面的猎场体验，包括射箭啊，包括猎人餐，包括了爬树。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大自然好好相处，人是从猴子变成的、啊、可是我们现在猴子能做的事我们通通不能做，都做不到、啊、我会觉得说爬树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自己的生活从二维变成了三维、啊、它你可以突然间觉得树跟你是如此的亲近，而且你甚至你去抱着那个树，你会听得到树的心跳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山的呼吸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风吹过山尖上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鸟在唱歌、啊、我觉得树是活的啊，去爬一座爬一棵树，我觉得是人生很棒的一个体验，
而且还可以让你远离手机，因为你在爬树的时候一定不能滑手机
那边没什么信号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放下你身边的杂事的时间。
对，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打猎吗？
对，他会告诉你很多的狩猎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思维跟他们的这个训练的过程。那你说我们现在又不打猎，可是我跟各位说，我们现在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生存 还有我们自己自我调试，还有我们面对危险，包括了这次的疫情，其实心态通通都是一样。人家是从小小朋友，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在训练他们的意志力的品质，那我们其实也应该在小朋友有机会的话要让他们去这样子的体验，我们自己也应该要给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狩猎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是一定要去跟动物做一个拼搏，而是你自己知道怎么样跟环境互动，你怎么样，你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尊重大自然，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哎，杰伟哥，讲到尊重大自然，我记得你好像曾经跟我分享过说，像你刚刚推荐的很多餐厅啊，他们的鱼跟我们一般可能吃到的鱼的方法，捕鱼的方法好像不太一样。
对，花莲在刚才有听到一个黑潮嘛，哈，
对，
那黑潮这些鱼类呢，因为黑潮是一个流动非常快速的这个洋流，所以好像高速公路一样，那高速公路的你开累了，你是不是要找一个什么东西
QK
休息站，
休息站，对
对，那休息站一般就是在陆地、沿着岸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湾峡的地方，大概都是他们的休息站，而七星潭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在七星潭跟崇德地区，这里呢会有好几座的叫做定制渔场。定制渔场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日本人教会本地渔民啊，去这个所采行的一种捞捕的方式。这个定制渔场呢，它是固定的，然后呢，它根据洋流，鱼流进来以后，鱼自己游进去，它不高兴，它还可以游回来、游出来，所以它是一个愿者上钩，讲求缘分的一种渔业，
就是跟那个周星驰一样，哎，我又进来了，哎，我又出去了，
然后就被打，是不是？
我以为你会说姜太公呢。
不过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讲的叫做海洋亲善的一种渔业的方式啦，它没有一网打尽，而且它因为网目都比较大，所以它抓大放小、那这样子的捞捕的方式呢，我觉得对于永续的海洋渔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捞捕方式根据这个科学家统计，大概到2050年我们就再也吃不到海洋捞捕的野生鱼类了，只吃得到养殖的鱼类，这是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而且重点是，好像我有听不知道哪个主厨说过，说这样子捕上来的鱼会特别的新鲜，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经过港口，它都是直接从用小舢板到定制渔场旁边大船捞上来的鱼，直接就再回来抢滩回来，直接进到他们渔场里面，所以它没有完全没有碰到渔港的地上，它就直接进到它的渔场。
所以它不只对大自然很好，其实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也是特别的好。
是的，相对碳足迹也是非常的少，而且就因为它就是都是产地都是在台湾，而且就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在花莲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有机会你可以问问老板，你的鱼是不是定制渔场的鱼，如果是的话，那老板一定会非常骄傲的向你点头的。
哇、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到花莲其实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定制渔场他们所捕捞到的鱼类，因为它是最新鲜而且是产地直送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是
OK， 所以吉伟跟你们的那边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餐点吗？
我们本身没有，但是我们合作的伙伴们几乎都是，而且我们甚至于会带大家去去体验定制渔场整个的这个 有体验活动、所以他有一个叫回游吧的这个团队，我们呢跟他都有这样子的活动体验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我只要去那个粉丝团跟小帮手说我想要吃最新鲜的鱼，小帮手就会说好
可以，现在因为疫情大家不方便到花莲来直接订，那我们也可以直接转接或者是帮大家到这个回游吧去帮大家买鱼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手指点点鱼就会到我家餐桌。
是的、
听起来蛮理想的 Firas。
我等一下连结给我先来订先来订两条。对，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就是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出门，可是呢，我们还可以直接从花莲那边找到最新鲜的鱼，然后配送到我们家。
对，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没有办法用脚旅游，可是你可以用心旅游，用眼睛旅游，用嘴巴旅游。
好，那吉伟哥，我想再问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到花莲，我想要体验一些很特别，或者是可能比较挑战自我的一个行程，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做推荐的
？OK，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追鹿古道以外，我个人非常推荐有一个叫做大理大同部落的行程，那一定要到大同部落去住一个晚上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是不是有讲到我们 独木舟在海上看日出。那大同部落呢，它可以直接在中央山脉的最高点啊，就是海边的最高点啊，可以看海面上的日出，也非常非常的壮观啊。这条步道走上去以后的这个大理部落跟大同部落呢，是目前台湾唯二的暗黑部落，也就是
暗黑部落。
对 对, 對，
是人比较黑吗？
不是，他晚上没有灯的，因为他没有电。
哦，电没有办法送到那个部落去，
它非常的深山里面，所以它是没有电可以上去的。
就跟我们马祖有一个什么暗空公园一样，对不对？
类似，
就是都没有开灯这样。
不过马祖那暗空公园是因为没有人啊，它这边是还有人住啊，还有人住，可是它晚上点的是没有灯。
哦，
嗯，很棒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觉得说，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远离大自然，不，远离尘嚣。完全进入到大自然里面去，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五感通通都打开了，你的眼耳鼻舌全部都打开，你会听到以前你没有听过的声音，你会感觉到以前你没有感觉到的一种感觉，闻到以前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
所以根本不用在都市里面花钱去什么关灯料理啊，所以其实只要去我们的部落里面走一遭一样可以扩展你这个各种不同的感受。
对，而且大理大同部落上去有一点点的难度，所以你在爬完以后真的是身心皆舒畅。
而且我相信那个成就感一定会非常的满足。
对，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有成就感。
好，那个吉伟哥，我好奇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 Firas 的听众啊，除了我们台湾之外还有很多外国的客人，那我有看到您有在这个爱西游台湾青年旅馆联盟来担任我们的理事长，那就是这个青年旅馆联盟，它是除了花莲之外，它是全台湾性的吗？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联盟，也是因为我们的客人常常会问我说，有没有像你们一样性质的旅馆在其他地方，那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推荐？那我们也想说，也对，因为其实任何一个旅客在我们这边住过以后，他还要再回来，可能时间会蛮久以后的。可是我们觉得他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他介绍给其他类似的旅馆。那我们就在全台湾各地呢，每一个县市先找了一家，他评分要很高，评价相对是比较高的，然后大家理念一致，所以我们初期呢就这样，包括台南、嘉义啊、屏东啊、垦丁啊、台中、高雄，还有台东、宜兰、台北，我们都找了伙伴，
还有我们马祖
啊，对，马祖现在金门也有
哦，所以几乎全台湾都有了，
南投也有，对，所以这些伙伴们，我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叫做爱西游台湾青年旅馆联盟。然后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们提供了统一的这样子的一个住宿的规格之外呢，我们也各具特色，像我们鹿港的伙伴，他们就是完全用老房子去改建的，所以你睡在里面，你等于是睡在一个古迹里面啊。然后每一个地方也都有专属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导览，包括文化活动啊，各地的特色通通都被青年旅馆因为爱西游而让全世界知道。
那我要怎么才能知道你们的伙伴有哪些啊？
那只要大家上网找爱西游，爱是爱情的爱，西是喜气的喜，旁边一个女字边，游是游玩的游，应该就会找得到我们。
那我那个 Firas，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把连结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
可以，我一样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上面。
一起玩台湾，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大家现在未来在疫情之后呢，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会愿意再回过头，因为不太能出国玩了，那他可能会更想要用自己的这个旅行呢来验证自己曾经成长的这块土地。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些口号啊，我们就会说台湾 one more time， 花莲 one more night， 当然你说你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说多给我一个晚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游玩不要再是用蜻蜓点水的方式，而是用比较深度互动、深度旅游的方式，而简单、干净、便宜的住宿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我记得那时候啊，就是在跟吉伟哥聊天的时候，你有一个 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说以前我们的人都是目的地旅游，就是啊，我去过花莲，哦，我去过啊，啊，你要再去一次吗？不要，我去过了啦。
这个叫目的地，
就很像打卡一样，就是我走过了，
完美路线。
对，就是哎 ，Firas， 你去法国有去过啊？哎，要不要再去？哦，不要，我都去过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吉伟哥说，其实现在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他说现在大部分都是目的旅游。
对，所谓的目的旅游，其实就是我可能为了完成某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认知，或者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的，或者是我刚好现在正在卡关，我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突破自我。
对于是我出走。于是我去旅行，或者是我们一群好友为了庆祝我们成人，为了庆祝我们达到了某一个境界，于是我们一起出游。所以出游的目的有些时候会比目的地更重要。也有很多人呢借由环岛 来完成自己人生的壮游，啊，所以我们也有推广说你可以透过环岛各种形式的环岛去帮自己的完成人生的大壮游。所以我们有推一个叫做台湾大壮游的活动，啊，所以，你可以因为任何的理由而出走，但是你的收获是一定都会有的，啊，我个人觉得说，尤其就算是同一个地方你去了很多次，可是因为目的不一样，所以你的收获跟体会也都会不一样。这样，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疫情之后呢，我们能够推出一个呢，我们叫做台湾环岛。祷是什么祷？是祷告的祷，
啊，
就是你为自己、为台湾、为亲爱的人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那我们明年预计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马祖，就是马祖，就是台
湾马花莲县，
台不是台湾所有的有名的马祖庙。
哦，是妈祖庙，是妈祖庙，
对对，妈祖庙。
上次我们在录前一集的时候，就妈祖妈祖沙沙
妈祖妈祖妈祖妈祖啊。那因为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不过，毕竟在台湾，妈祖是一个比较可以拿出来当做是一个台湾标章，或者是比较具有台湾印象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是在神奇，对，一个 idol 啊，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识别系统，所以我们会用马祖的巡行路线去规划出一些大家要就好像日本四国遍路之旅一样，啊，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遍路巡礼。那我们叫做台湾，我们现在预计叫做台湾环岛，那或者是我们用绕境啊，或者是台湾环旗，旗是祈祷的旗。好像那个感觉也可以，所以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到妈祖庙，到跟着妈祖的足迹，或者是带着妈祖走都可以，这样子。这是我们系列活动之一啦。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宗教的，或者是你也许你是用我臭豆腐之旅也可以啊，啊，要给自己一个目的，一个出走的理由，
各种主题性的一个旅游。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说大家以后环岛可以有100种理由，只要你愿意，只要愿意出门，我相信都对自己是好的。
对，也是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新的记录哦。
嗯，
那刚刚其实呢，我们提到这爱西游的台湾青年旅馆的联盟，其实目前呢，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伙伴大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以后要出去其他县市旅行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我们可以呢直接去搜寻，哎，这个县市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合作的一个旅馆哦，那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做订房的预约。那我觉得呢，提供给大家一个很棒的选择。那甚至有一些海外的听众，如果说你们要来台湾旅行的时候，其实这个都会减少你很多很多的寻找饭店的一个时间。
I see you。
而且他们现在有推了一个线上的会员系统，你住过 A 旅馆，再去 B 旅馆，再去 C 旅馆，还有一些折扣跟一些纪念的小物，
还有
这么好啊？
对，
积五个晚上就送一个晚上。
啊，听起来超棒的。如果说你是来台湾可能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全部都把我们的一个旅游全部把它累积在这个，对对对，全部都规划在这个旅馆的联盟里面去。而且不只是方便，而且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还可以省到一点点荷包的钱。
没问题。
最后基伟哥还是想要问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做美食观光相关的这样的产业，那这一波疫情会不会对你们造成一些影响啊？
影响非常大，因为尤其是我们是青年旅馆，在疫情去年疫情开始就已经受到非常大影响，因为有 60% 以上的客人原来都是外国人
啊，这些海外观光客进不来，
是差很多。那在今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先宣布自助休馆，所以我们直接在5月初就休业了，一直到现在。
那你们的员工怎么办？
零收入，那当然就、
啊、辛苦
我们就想说让大家培养，再培养多一个技能嘛，
第二专长。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始会出售，既然不能到花莲睡脚胶，我们就吃花莲的水脚胶，所以我们就卖冷冻
水脚胶、
哦、对，让大家呢可以透过花莲那些无毒农业，帮花莲无毒农业可以这个蔬菜啊哈，天然蔬菜无毒的，可以呢透过我们包的水饺可以传送到全台湾各地区。
所以你们现在本来很欢乐的那个二楼的交易厅，现在变成很有效率的水饺
生产线我这个在疫情之下不得不然啊、哦、等到疫情过后大家又再愿意出来走走了，当然会让我还是非常愿意，是以一个花莲在地最资深的花莲玩家的这样的身份跟大家见面。
嗯，我也很期待，就等疫情结束之后我也要到花莲去跟吉伟哥见面
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用心来玩台湾，用心来游花莲。
对，那如果说要体验一下我们的回蓝窝他们推出的无毒水饺哦，那我一样的会把订购的连结把它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上面，那我们一起支持我们花莲的一个观光旅游业。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吉伟哥、哦、还有我们的小访特地呢到了花莲帮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连线访问哦。那旅行快门很高兴各位听众今天的陪伴，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